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2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纽约开车袭击的凶徒被正式指控发动恐怖攻击，美国联邦储备局维持利率不变，下任主席人选令人瞩目，川普即将展开亚洲之行，北韩问题是重点，而南韩情报院说北韩能够是正在准备新一次的核试验。香港立法会星期四继续辩论一地两检无约束力议案，为阻拦占多数建制派议员表决通过，民主派议员朱凯迪再次运动议事规则，奇招突袭，动议新闻界和公众人士离场。主席梁君彦裁决有关的动议设定辩论时限，引起了民主派议员不满，秩序不能够维持，梁君彦宣布休会。
我们面对的是立法会人大化，建制派的同事是不理会，不理会如何会削弱香港市民以至整个议会监督政府的权力，都是要单方面去修改多条的议事规则和财委会的议事程序。
详情请留意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在纽约市驾驶小型货车撞死8个人的乌兹别克移民萨伊波夫提起恐怖主义的指控。29岁的萨伊波夫据称星期二驾驶一架租来的小型货车冲上市中心曼哈顿一条繁忙的单车径，剪撞踩单车的人和行人。驾车撞上一架校车之后，萨伊波夫是跳出被撞坏的车，一个警员开枪击中他的腹部，之前他挥舞着两把假枪。针对萨伊波夫的联邦指控包括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质的支援和破坏机动车辆等。根据刑事起诉书，萨伊波夫要求向他问话的警官在他的病房里面挂上伊斯兰国的旗，还说他对自己的行为感觉不错。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晚上发推文对萨伊波夫的行为作出强烈的回应，他在推文当中说纽约这名的恐怖分子要求在病房里面挂伊斯兰国的旗的时候感觉愉悦，他杀害了8个人，还有12个人严重受伤，这样的人应该被处以死刑。萨伊波夫在病床上对调查人员说，他为了实施这次袭击筹划了好几个的星期，手机里面的伊斯兰国视频鼓舞他实施袭击。刑事起诉书说，调查人员在萨伊波夫租来的小型货车里面发现两个手机，其中一个里面储存了大约90个视频和大约3800张的图片，大多数都是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和暴力行动的血腥场面。尤其是萨伊波夫说他的行动是受到一段的视频的鼓动，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质问他在美国等地的穆斯林伊拉克的穆斯林被杀戮的时候他们做了些什么。伊斯兰国组织还没有声称对袭击负责。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决定继续将美国基准利率维持在1厘到1厘25的较低水平。由于就业市场强劲和经济活动扎实，联储局在声明当中保留了在12月份提高利率的可能性。在经济衰退的期间，联储局将利率降低到超低的历史水平，以刺激经济复苏。超低的利率帮助刺激了投资，但有关官员说继续复苏的经济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刺激。利率太低，保持时间太长，会引起通货膨胀，对经济造成伤害，所以联储局逐渐将利率提高到接近历史平均值的水平。联储局的专家说，2%的低通胀对经济增长最为有利，但除了价格浮动较大的食品和燃料之外，经济的总体的通胀率只有1.3%。另一方面，预计川普总统将会在星期四提名新的联储局主席，现任主席耶伦的4年任期在明年初结束，他仍然是人选之一。但是白宫未透露声明的人士说，川普总统倾向于提名联储局委员杰罗米·鲍威尔。分析人士说，鲍威尔很可能会维持目前的谨慎而逐渐提高利率的策略。 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前往亚洲，开启为期12日出访五国的行程。近期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认为北韩是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川普总统在出访期间同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世界其他领导人的谈话，预计将会集中在有关如何应对平壤持续不断地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问题上。在几日前到访南韩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正在尽他的所能，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有关北韩核武器专案的问题。
As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Tillerson has made clear, our goal is not war, but rather the complete, verifiable.
马蒂斯话：正如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明确表示嘅咁样，美国嘅目的唔系战争，而系实现朝鲜半岛完全可证实嘅以及不可逆嘅无核化。一位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同前任不同，川普总统将不会访问南北韩非军事区，并且窥视北韩。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南韩之际，南韩情报机构表示，北韩可能在准备进行新一次的导弹试验。南韩国家情报院星期四对国会表示，探测到位于平壤的导弹研究设施突然有频繁活动。北韩近年来不顾国际制裁进行了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南韩国家情报院官员在议会作证的时候说，北韩的丰溪里核子试验场可能在最近9月3号那次核试验受损。9月3号的核试验是北韩6次试验当中最强的一次，爆炸至少是引发了3次的余震。一名前任北韩高级官员说，金正恩独裁政权可能比外界想象的更加虚弱，他还敦促美国使用软实力对付平壤政权。去年半途平壤当局的前北韩驻英国公使泰永浩11月1号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说，从表面上看，虽然金正恩通过白色恐怖手法强化自己的权力，但自由市场的力量正在北韩蓬勃地兴起。随着越来越多的北韩人习惯了自由和资本主义方式的市场经济，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会逐渐被人遗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分析川普访华的系列报道，我们就会报道分析美中就北韩问题是否启动秘密谈判。我们会报道前美国官员说中国武力攻台的新书对美国决策者非常重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川普访问中国期间重申台湾关系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对亚洲进入上任以来的首次访问，行程包括11月8号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在川普出访之前，几十名跨党派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就联名致函川普，呼吁他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关系的基石，并且要北京方面知道美台关系不容谈判，亦不会受到其他无相干的议题所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包括参议院台湾连线两位共同主席英霍夫和梅兰德斯，以及少数党领袖舒默等在内的36名共和及民主两党参议员，星期二致函川普，敦促他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北韩核问题、贸易等重要议题时，持续将美国与台湾至关紧要的伙伴关系铭记在心。信中指出，自1979年来，美台关系就受到台湾关系法的法律约束和政策指引。川普总统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不单止展现美国对台政策的连贯性，同时亦都是美国在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领导地位的重要展示。信中还说，台湾一代又一代的证明它是美国在区域最紧密的盟友之一，值得美国的坚定支持。北京必须理解美国与台湾的牢固关系不容谈判，亦不附属于其他不相干议题。希望川普向中国表明，美国将维持与台湾的关系越畅通的沟通管道，亦鼓励北京维持自己与台湾的沟通管道畅通。除了参议员外，上个星期四位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康纳利、迪亚兹巴拉特、 哈柏及希瑞斯，亦都在一封联名信中敦促川普在涉及台湾的议题上与国会諮商。四位众议员有两位来自共和党，两位来自民主党。他们在信中表示，作为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他们必须在川普到中国访问前强调美国与其重要战略伙伴台湾之间的共同利益。信中说，在全世界民主体制受到威胁之际，台湾仍然维持其强劲的民主机制，定期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支持公民社会。在人权、民主、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作为，都使他成为亚洲一个受欢迎的贡献者。美国持续遵循1979年以来的台湾关系法与1982年的六项承诺，不单止展现美国对台政策的延续性，亦都宣示美国在有关本国亚太经济安全利益的一个重要议题上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被川普总统提名担任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的前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在星期三说，描述中国武力攻台的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对美国决策者极具参考价值，外界需要多关注这个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的薛瑞福是在该智库研究员易思安的新书发表会上面作出上述的表述。薛瑞福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社举办的活动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他向在场人士推荐一本描述中国如何计划武力攻台的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的时候说，易思安写这本书有几个了不起的地方，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解放军的核心组织原则是攻占台湾，但就没有人将它写出来。他又说易思安在取得一些关键文件之后破解了其中的神秘之处，因此在书里面对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有详细的描述，并且以大量数据和资料作强力的佐证和分析。同一般美国决策圈多半以抽象的概念来到谈论解放军攻台的假想情景大为不同，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For something this well researched and I might say even academic, to be very reader friendly and to be very policy friendly, this has major policy implication.
史瑞福说，这本精心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学术性质的书，不单止读者容易阅读，在政策上也都极为有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影响力。如果你去看一下易思安的结论对美国的影响和他提出的一些建议，他几乎可以被拿来作为这方面决策者的蓝图。而他认为这本书对美国非常之重要，他希望大众花一些时间来看这本书的内容，并且注意易思安的研究以及他所提出的建议。薛瑞福可能进入川普政府团队的消息在华盛顿政界已经传闻多时，原本有预测他的新任命可能赶上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不过因为白宫上个星期才宣布他的人事案，而他的职务必须通过参议院外委会的确认听证会，所以在时间上看起来已经过于仓促。白宫在发布这个人事案的新闻稿之中提到，薛瑞福是阿米蒂奇国际顾问公司创办人之一，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长。他曾经因为在国务院任内促进美台关系而获得台湾总统颁赠兴文勋章。台湾政府对薛瑞福被提名这件事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薛瑞福长期关注台湾议题，如果这个人事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期盼他在美台双边友好合作基础上面继续推动台美关系正向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展开任内的首次亚洲之行，期间在11月8日至10日就是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在访问中国期间，川普将会同中国方面重点讨论北韩和贸易问题。美国的部分专家认为，在北韩问题上，川普会继续向中国施压，帮助压制平壤的核野心。有专家就建议，如果中国方面无法约束北韩的话，美国应该要启动反导系统领域的曼哈顿工程。 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马克法兰就预计，川普能够同习近平达成协议，开始就北韩问题展开秘密谈判，并且最后找到解决北韩问题的办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川普总统将会在11月3日启程出访亚洲，他是在北韩核危机以及核扩散的阴云笼罩亚洲的时候前往亚洲，因此他此行将会优先关注的议题就是北韩的问题。美国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亚洲专家组的主管沃泰姆认为，虽然北京对北韩的影响力不如从前，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因此川普会在北韩问题上继续向北京施压。沃泰姆向美国之音表示，川普看上来相信压力和混乱能够催生好主意，因此他可能愿意继续向中国施加大的压力，只是要看北京是否能够找出有创意的解决办法。沃泰姆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亦都会承诺采取某些行动来赢得他更多的时间。沃泰姆表示，在压制金正恩的野心上，北京真正能够做的是有限，但是这个不会阻止习近平发出正确的噪音来争取时间。中国商务部上个月作出了境内所有中朝合资企业在120日之内必须要关闭的命令，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南韩媒体在星期一的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令所有在中国的北韩劳工在今年年底之前返回北韩，抗议中国的这个举动。估计在中国工作的北韩人在20,000-30,000之间，中朝边境的很多中国企业是依靠廉价的北韩工人。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亚洲时报的专栏作家戈德曼认为，在北京无法管束北韩的情况下，川普应该是启动美国的天基反导系统来对付北韩的导弹威胁。戈德曼表示，如果他是川普的话，他会对习近平说，过去30年以来，他和俄罗斯人对他们说，这个开发和实施一个天机反导系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你们认为这个会带来权力平衡的根本改变。而戈德曼还会说，他会理解大家的担忧，但是这个就被你们搞乱了，你们令到北韩人失控，大家都是指望着你，现时看你弄出这么大的乱，这个令到他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戈德曼说，如果他是川普，他就会返回美国之后会立即向美国人民宣布，他们要搞一个曼哈顿项目来开发天机反导系统，使到美国坚不可摧，如果你不高兴的话，你就是跳河去了。在奥巴马任内担任过国家安全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麦艾文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是需要就北韩问题的未来来进行严肃的讨论，而不是继续按照以往的谈话，要点就各说各话。他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川普是需要和习近平讨论朝鲜半岛的未来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就好像他们需要对北韩采取制裁，美国是需要外交以及不喜欢萨德反导系统这样的讨论是不足够。曾经参与美中两国最高层会谈的麦艾文说，每次奥巴马总统提出来要和中方讨论朝鲜半岛的前途问题时候，中国方面基本上是对此不感兴趣。麦艾文认为，再维持这种状况是不可能。他担心的就是，由于中国过于强调朝鲜半岛不能有核、不生战、不生乱的三不政策，如果双方都固守同样的谈话要点，这样北韩问题真的可能成为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可能不会有好的结果。不过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则是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合作解决北韩问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对平壤不断发射导弹并且进行核试验的做法是非常不满，而且一度公开表示，如果平壤挑起战争，北京不会好像1950年这样出兵援助北韩，而是会保持中立。在他看上来，这个是北京向华盛顿发出的信号，可惜川普总统当时未有捉住这个的机会从中国就北韩问题进行秘密谈判。不过他乐观地认为，川普在访华期间可以在北韩问题上和中国达成交易。麦克法兰表示，将会发生的是双方会开始一系列的秘密谈判，而大家不会听到什么的情况，但是半年之后谈判会取得成功，北韩问题会得到解决。 有分析人士猜测，习近平可能对北韩问题和台湾问题挂钩，以帮助美国解决北韩核危机作为条件，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对中方作出重大让步。不过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川普当局会将台湾当作改善美中关系的筹码。事实上，川普当局不顾北京的严正交涉，提高了接待台湾当局领导人过境的规格，不单止容许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出访南太平洋岛国的时候来回分别过境夏威夷以及关岛，而且还有一些非官方的公开活动。同台湾领导人以往过境美国行事低调，而且活动都不能公开采访所不同的就是，蔡英文这次的过境美国同意媒体全程拍摄，这个是过去八年以来未见的首次突破。蔡英文在过境夏威夷期间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表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是处于前所未见的友好状态。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这个星期在台湾表示，台湾和美国拥有持久、全面而且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美国绝对不会牺牲台湾来换取美中关系的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北韩驻英国公使泰永浩11月1号出席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他呼吁美国政府采取外交途径解决北韩核危机。泰永浩说，加强向北韩人民传播信息对于瓦解金正恩专制政权能够起到作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和张伟在国会的报道。
前北韩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在听证会上说，他们能够藉着由传播资讯来教育北韩人民站起来对抗政府。美国每年花数十亿美元处理这个军事威胁，但美国一年花多少钱在与北韩有关的信息活动上？好不幸，这个数字可能微乎其微。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认为，美国政府在对北韩的信息传播上可能更有作为。夏伯特说，他认为美国可以做得更多。显然北韩人民没办法得知真相，他们除了政府提供的宣传之外，什么信息都得不到。夏伯特说，他认为帮助北韩人民得知真相是全世界的责任，告诉北韩人民听北韩政府有几咁腐败，人民怎样挨饿受苦，以及他们的人权每日怎样被侵犯。曾经在北韩政府担任外交官长达20多年的泰永浩，2016年夏天带着妻子和两个仔脱北逃至南韩，成为继张成吉后最高级别的脱北外交官员。泰永浩说，北韩人民对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身世背景知道的少之又少。他举例说，美国可以传播有关金正恩真实背景的消息，打破金氏政权所塑造出来的金氏家族神话。这次泰永浩首次访问华盛顿，正值川普总统即将出访亚洲。泰永浩亦都谈到，中国能够在解决北韩问题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应该要趁着这个目前制裁声浪和全球对于北韩核危机关注的势头，继续要求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和国际社会合作，并说服北京政府北韩拥有核武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泰永浩在听证会上说，他认为美国应该继续目前的努力，亦都就是鼓励中国政府支持对北韩政府施加经济制裁，但是这个还不够。美国应该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送回国。中国政府清楚知道，脱北者一旦回到北韩，他们就会遭到虐待和劳改。中国政府应该对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开放一条通往南韩的通道。对此，民主党籍的42万议员表示，中国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改变政策。中国可以从制定政策、接纳进入他们境内的所有难民开始做起，并立即为他们提供渠道，使他们前往南韩。他们可以终止与北韩的贸易，亦都可以终止与北韩的军事条约。中国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来改变平壤的政策，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希望川普总统透过这一次的亚洲之行，向北京再次强调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具有的影响力。麦考尔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必须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因为北韩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之手。麦考尔说，他知道 他们不希望亚太地区或者是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但是麦考尔说他认为中国是最有力量扭转这个局势的国家。美国国会议员相信，虽然美国和南韩同盟十分重要，但真正能够改变平壤行为的还是中国。夏伯特议员说，他个人认为中国持续是北韩问题的关键，中国可以采取强硬行动向北韩施压，使北韩改变目前走往战争的方向，中国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所以夏伯特说，他认为应该对中国从各方面进行施压，无论是经济还是贸易。中国每年卖出几千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个是美国拥有的施压点。美国能够切断或者大幅削减这些的往来，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中国和美国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亦都符合全球利益。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刘云平说，北韩 90% 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能够使北韩改变行为，不过至今中国没有选择采取这些行动。在听证会上，泰永浩也强调，美国在考虑军事选项之前，应该要尝试各种可能的外交途径，其中亦都包括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至少举行一次会面，以了解金正恩的真正想法，以及说服他放弃现有的危险道路。泰永浩还说，金正恩相信他有能力迫使美国接受北韩是一个核武国家，并能够将美国赶出朝鲜半岛。刘云平表示，他不知道川普政府是否听从国会的建议，但是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走向不确定的战争之路。刘云平说，他认为美国应该要使用各种的选项，除了战争。在美国考虑走往黑暗血淋淋而且前景不明确的战争道路之前，美国要竭尽所有方案，包括经济制裁和外交手段。所以刘云平说他支持外交途径。此前一日，据路透社报道，虽然川普总统和平壤持续恶语相加，美国正在秘密寻求与北韩的直接外交接触。平壤今年进行了第六次，亦都是最强大的一核爆试验，引发国际关注及区域紧张情势升高。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华盛顿报道。
美国防务新闻在星期二的报道说，中国的战斗机飞到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附近，并且进行了攻击关岛的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的报道。
防务新闻星期二的报道说，一些美军官员表示，中国的轰六 K 型轰炸机正是考验美军在关岛附近的防御区域。他们说中国正是演练攻击关岛，这些轰炸机还飞至夏威夷附近。这些官员正是随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出访，他们在一场记者会上面发表了上述的言论。对于中国轰炸机飞至关岛的事件，记者采访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
China is extending the range of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activity.
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说，他认为这类演练活动是建立在彼此过去几年都看到的演习之上的。中国正是扩展军事行动的范围，加强防御能力。中国的目标是能够在任何涉及台湾或者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岛礁的冲突之中威胁美军，或者在必要时击败美军。大家都知道，中国近几年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比较多。防务新闻报道说，去年日本出动900架次飞机以拦截挑战日本防空识别区的中国战机。美军官员说，中国的侧位战机和日本战机互相近距离相遇已经成为日常，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机拦截事件亦都在增多。报道又说，中国的一系列举动令到美军官员开始担忧北京才是太平洋地区最令人不安的潜在威胁。这些美军官员又表示，虽然北韩发展核武器项目的威胁不断加剧，但是从北韩的冲突仍然被视为一场美国能够获胜的战斗。而面对中国，美国说他们担忧事态的发展方式。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说，中国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长期的挑战。他又说，当大家审视中国正是发展的力量的时候，大家必须要确保美国保持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履行美国对盟友所作承诺的能力。对于这个问题，何天木的看法就说，北韩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亦都会是一个持久的问题，但是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构成更大、更长期的挑战。 而他并不认为中国对美国会立即构成威胁，但总是会有发生危机和误判的风险。对于美军来说，发展制衡中国武器系统的能力来到保障美国盟友的安全，保护美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防务新闻的报道又说，邓福德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并且有意留在这个地区。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和政治关系密不可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莫语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在缅甸发动清剿行动之后，昂山素姬首次到访北部河兴下人聚居地。山东的网民讥讽领导人言论案再审，但仍然被判刑。在犹他枪杀中国学生的疑凶被捕。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在11月2号访问了北部动荡不安的若开邦，这个是自从缅甸军队启动针对少数民族罗兴亚穆斯林人的残酷的镇压行动以来，昂山素姬对这个地区首次访问。发言人说，昂山素姬抵达若开邦首府之后，前往缅甸与孟加拉交界地区访问。作为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因为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而备受是国际社会令他难堪的批评。今年8月，罗兴亚激进分子在若开邦攻击了警察，招致缅甸军方对若开邦罗兴亚人的村庄实施焦土式的镇压。60万罗兴亚人被迫越过边界逃到孟加拉，在难民营大部分的难民都是儿童。联合国说，缅甸军队针对罗兴亚人的镇压行动是典型的种族清洗。长期以来，无国籍的罗兴亚人在缅甸享受不到基本人权。佛教徒占多数的缅甸视他们为孟加拉移民，虽然很多的罗兴亚的家庭在缅甸生活了好几代。山东招远市网民王刚峰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共领导人的言论案，11月1号被重审之后判处1年10个月，引发家人和网友的不满。王刚峰当庭表示上诉。作为访问和网络的活跃人士的王刚峰，因为在网络聊天群转发评论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去年9月被招远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时被抄家。该案今年3月2次开庭审理，4月7号宣判2年同的刑期。曾经代理王刚峰案的山东律师祝胜武随即将辩护内容公开发表，引发法律界的热议，迫使招远法院在王刚峰案宣判之后几日内说原判决是不当，决定再审。9月21号，山东省司法厅吊销了祝胜武的律师的执业证。王刚峰案9月29号在招远市看守所里面重新审理，不少公民计划到看守所外声援，但遭到公安的拦截。11月1号法院宣判再审之后的20个月的刑期。据悉，法院只是将原判决书当中侮辱已故领导人和现家领导人改成侮辱他人。外界普遍认为王刚峰的网上言论属于宪法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范围，没有违法，不构成犯罪。当局在星期二逮捕了劫持和枪杀犹他大学中国学生郭晨伟的嫌疑人。在星期一晚间，有人在犹他大学的校园附近一个峡谷发现23岁的郭晨伟是死在自己的车里面。犯罪嫌疑人是24岁的奥斯丁波坦。当局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包括步行搜索和直升机的侦察。犹他大学警察局局长布罗菲星期二说，盐湖城公共图书馆的一名图书馆员认出了嫌疑人，并且向保安部门报告，警方随后将他逮捕。美联社报道说，郭晨伟是犹他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他在2012年抵达美国，梦想开办一家的会计公司，在犹他大学学习电脑科学预科。他的朋友称赞他非常开朗、富有创造性、聪明，而且极为积极的参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说，美国和中国驻美使馆正在向死者的家属提供帮助。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顾问说，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是会落在中国之后。国防创新委员会主席、谷歌母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斯密特11月1号在华盛顿一个智库说，美国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军者，但美军不是，亦都没有积极地向国防承包商和私人企业订购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 他说国防创新委员会建议国防部积极投入这项突破性的技术的研制和应用，否则会被其他国家抛在后面。斯密特说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战略提出在2020年是赶上美国，在2025年前是超越美国，在2030年前主导整个人工智能产业。他说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等的高科技领域领先世界，如果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美国有理由继续保持领军者的优势。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是在2016年4月由当时的国防部长卡特发起成立，目的是将硅谷的技术创新发展运用到美国军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去到香港，报道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香港立法会星期四继续辩论政府提出的西九一地两检无约束力的议案，为阻拦占多数的建制派议员表决通过这项议案，民主派的议员朱凯迪再次运用议事规则奇招突袭，动议新闻界和公众人士离场。辩论大约两个钟头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认为议员运用议事规则拉布，裁决就为有关的动议设定辩论时限，引起了民主派议员的不满，秩序不能够维持，梁君彦就宣布休会。而另外，立法会的教育事务委员会最近举行的政策简报会，多名民主派议员关注香港的初中中史课程咨询稿未有列入六七暴动以及六四事件。咁而家我哋接通咗香港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嘅电话，为我哋连线报道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讨论初中中史课程以及辩论一地两检议案最新情况嘅。汤伟云你好，
系任敬阳你好，
系咁啊！香港立法会连续第二个星期辩论政府提出嘅西九一地两检无约束力嘅议案啦。咁截至到香港时间嘅星期四晚九点，辩论情况究竟系点咧？以及议案有冇通过咧？
是咁，由於獨立議員朱凱迪喺香港時間下晝三點半左右再次運用議事規則奇招突襲，立法會星期四晚仍然係未能就政府提出嘅西九一地兩檢無約束力議案係進行表決㗎。而為咗阻攔佔多數嘅建制派議員表決通過西九一地兩檢議案，朱凱迪係引用議事規則88条括弧1。動議新聞界和公眾人士離場，而主席梁君彦就宣布休會10分鐘去處理，其後就批准了朱凱迪的動議。不過辯論接近兩個鐘頭，梁君彦下午5時20分左右就決定剪報，限制辯論要在30分鐘裡面完成，隨即去表決。而梁君彦的裁決就引起多名民主派議員不滿，其中民主黨的許智峯是不理會梁君彦的警告，繼續發言反對他的裁決，梁君彦就傳召保安人员驱逐许智峰离场，而多名民主派的议员就上前阻止，由于秩序是没办法维持，梁君彦就暂停会议，直到傍晚接近七点，民主派议员仍然是未有返回座位，梁君彦就宣布由于秩序不能够维持，就决定是休会的，而一地两检的议案就要留待下个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是继续审议的了。任敬阳，
是的，民主派议员朱凯迪继上个星期三就今日再次运用议事规则去突袭，他运用的议事规则其实是哪一条呢？
是咁，按照香港立法会议事规则第88条括弧1，议员咧系可以随时喺未经预告嘅情况之下咧，系动议新闻界同埋公众人士离场噶。主席梁君彦就表示，根据议事规则系必须容许辩论朱凯迪嘅动议，亦都令到咧原本进入政府官员发言阶段嘅西九一地两检议案辩论咧系被阻延咗噶。任敬阳，
系咪其实朱凯迪嗰个主要理据系乜嘢咧？
是咁，朱凯迪发言就表示，建制派星期三即是11月1日公布关于立法会议事规则的修订文件，其中是包括删除议员无需经过预告可以运用第54条括弧4和88条括弧1提出议案的权力，当中涉及他星期四引用的88条括弧1格。朱凯迪上个星期三已经是运用了54条括弧4去突袭，而拖延了辩论政府一地两检议案。他表示 建制派议员倡议修改议事规则，触发了他今日再次是运用88条1格。朱凯迪仲话，希望有兼任中国全国和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立法会议员，将香港立法会的权力及特权条例和议事规则的原则带到中国，令到中国所有的政治议会都会按香港的标准去公开。朱凯迪仲话，他的动机很简单，是要成为香港立法会历史上第一个，亦都是最后一个提出这项议案的议员的。听下朱凯迪怎么说。
我呢，因为提出这个议案呢，我很相信呢，大家咁多同事刚才都在出面发了言，我已经是被钉上了限制言论自由的羞辱处之上了。我在这里很希望咁多位同事和市民去看一看，现在我们的立法会是面对着什么样的严峻的形势。我们面对的是立法会人大化，建制派的同事是不理会如何会削弱香港市民以至整个议会监督政府的权力，都是要单方面去修改多条的议事规则和财委会的议事程序。
其实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是批准了朱凯迪的动议辩论的，但后来又以什么的理据裁决限制辩论的时间呢？
是咁，多位民主派议员就朱凯迪提出嘅动议发言，辩论咗接近两个钟头之后，梁君彦就宣布，鉴于有议员公开表明要藉呢一个议案拖延政府一地两检议案嘅审议，加上议员嘅发言系离题重复，所以佢咧就为辩论咧设定时限，要喺30分钟之内咧系付诸表决呢个动议嘅。听下梁君彦点样讲啊？
议员喺参与议事过程中，并无宪制权利去拉布。作为立法会主席，若我任由议员就这项议案不断发言，法案就无法恢复处理议程上的其他项目。我必须在尊重议员发言的权利和立法会正当运作之间是取得适当平衡。因此我决定将这项辩论的设定时限，辩论将会再进行30分钟就会结束。
梁君彦又表示，政府一地两检议案已经是审议了36个钟头，处理程序的时间有18个钟头，并且点算法定人数19次，消耗了超过4个钟头。至于正式辩论一地两检呢，就只有9个钟头嘅啫。任英仁，
咁啊，民主派同建制派分别对朱凯迪嘅动议有咩回应？
是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就表示，佢哋将会反对朱凯迪嘅动议。而被问及点样睇有议员用呢个方式去拉布，佢就未有正面回应，只系表达民主党对动议嘅睇法。而民建联嘅陈克勤就对朱凯迪嘅动议表示遗憾，佢又质疑呢个动议咧系削弱公众嘅知情权。而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喺立法会会议休会之后就表示，对于休会咧系感到不幸。至于会唔会喺11月15号之前就启动一地两检嘅三步走，袁国强就表示，不希望在动议完成之前同时启动三步走，但需要视乎具体的情况的。袁国强强调，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第一和第二步，明年年初就尽快启动第三步的。任敬阳，
今日有几名的建制和民主派议员继续就这个西九一地两检议案发言的。朱凯迪认为西九一地两检是政治考虑，他有什么理据呢？
是咁，朱凯迪发言就表示，最近中共19大嘅会议可以睇到，出席嘅中共党代表已经系严重北韩化。佢认为呢一种气氛系反映北京已经由过去嘅集权进入个人崇拜、个人化嘅政治集权。呢一种气氛系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当政之后咧，越嚟越严重噶。朱凯迪表示，点解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嘅一地两检一定要喺香港嘅心脏地带西九龙实施？ 而不是2012年之前有比較開放的討論空間。他認為都是因為北京政治氣氛的改變，以至於對香港政策是有所改變帶來的後果的。朱凱迪還說不希望香港立法會人大化，亦都不希望違反基本法基本方針，例如中國全國性法律不在香港行使的西九一地兩檢是實施的。聽下朱凱迪怎樣說。
如果北京去北韓化的時候，我們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到底是否都覺得、哦、我們都、不要覺得那些基本方針、那些基本法、或者我們香港的制度優勢是可以進一步正面地發展，從而是影響中國了，我們不要有這種愛國想法了，我們反過來就應該是總之北京說什麼就罵什麼，就算北京那個決定在這個一地兩檢的決定是何等地明顯地是傷害緊我們的基本方針和基本法，而傷害這兩樣東西其實是傷害中國本身的。
另外就是香港教育局就修订香港初中的中史課程展開了第二階段的諮詢，引起了各界關注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最近舉行了一個政策簡報會，民主派議員陳淑莊就質詢初中中史課程的諮詢稿的課綱並沒有列入六七暴動和六四事件，麻煩你跟我們講講究竟陳淑莊的發言的內容是怎樣呢？
是咁，陳淑莊發言表示，最近喺教育局初中中史科課程諮詢嘅傳媒簡報會上面，以雞毛蒜皮形容六七暴動嘅教育局副局長、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都有列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會議。陳淑莊就質詢點解是什麼的內容呢是雞毛蒜皮，他又質疑政府不斷地調整講法是不是特首林鄭月娥的施政新思維。陳淑莊表示不認同六七暴動只是雞毛蒜皮的事件，聽下陳淑莊怎樣說。
我在說的呢是關於香港發展部分，六七暴動我都未經歷過，主席即我剛剛未夠歲數差幾年，但絕對六七暴動對香港無論是中港的微妙關係，無論是講緊港英的政府之後為香港人做了些什麼要去作補償，無論是對我們整個那時當然是社會的民生發展、貪污等等，全部都是，還有是貧窮，還有是失業，全部都是有關的。為什麼這個如果是香港部分仲讲到明话是培养优良的品德以及个人对社会国家及民族的归属感，为什么这个部分不会变成鸡毛蒜皮呢？主席，
民主党的议员许智峰也有质询的，他的发言内容是什么呢？
是咁，許智峰發言就表示，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多次對傳媒表示，認同要對香港學生進行中國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並且表示國民教育是未曾停止過的，而且要繼續進行。許智峰就質詢一些國民身份認同的元素怎樣反映在初中中史科課程裡面的，聽下許智峰怎樣說。
還有你說國民教育是未曾停止過的，而且要繼續進行，咁你點樣係反映到喺你嘅係課程裏面呢？係咪就係好似琴日歷史科嘅初中嘅課程嘅修改等等，連六四、涉屠城同埋六七暴動你都唔教，避重就輕，去到話俾我哋嘅中學生知道，原來國家嘅咁好，壞嘅你就唔提，呢種都係另一種形式嘅洗腦教育㗎喎。嗱，琴日你嗰個課程修訂專責委員會啊，嗰個主席啊，仲問記者啊，六七暴動嗰陣你幾多歲啊？呢種係咩態度？你咁樣問啊？如果用同一個邏輯嘅話，我問局長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嘅時候，你幾多歲啊？係咪就唔使教咧？
咁究竟香港嘅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有咩回應啊？
係咁，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就回應表示，初中中史課程修訂咧正係進行諮詢㗎。對於課程應該包括乜嘢內容，佢係話歡迎社會人士咧係提供意見㗎，並且咧係會交由探討課程嘅專責委員會咧係專業處理。係咁，楊潤雄亦都係重申咧，雖然咧初中中史嘅課程大綱係冇寫六四事件同埋六七暴動，但係咧老師仍然可以咧係自行選擇教唔教咁樣㗎。任敬仰。
係咁，由於時間關係咧，今日我哋就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喺香港作嘅連線現場報導。好啦，啱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嘅时间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微语。今个礼拜六 ，Michael 同李华咧就去到购物中心咧就去买嘢。李华就好中意买衫 ，Michael 咧就喜欢睇电脑。所以他们决定就各自就去买东西，然后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就再次碰头。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rip off 以及 straight answer。
Hi Michael， 我在这里、啊、
Hi 李华。 Hey what did you buy？
今天我真的开心了，你看我买了这么多衣服才用了$75而已。那间店铺要结束营业，那些东西全部搬家。Michael, 你买了什么？
I bought a pair of tennis shoes. When I bought them, I thought it was a good deal. But later, I saw the same pair at another store for much less. I got ripped off.
你买了对网球鞋给我看看？不错啊，挺好啊。买的时候以为价钱不错，但是后来又发现第二道的价钱更便宜。这种事我都试过了。Michael， 你刚才讲的最后那句话我不太明白，什么是 got ripped off， 是不是上当受骗的意思啊？
Yes， to be ripped off means to be cheated. Rip is spelled R-I-P, and its past tense form is spelled R-I-P-P-E-D. Off is spelled O-F-F.
你看，我估啱咗了。Michael， 为什么你不将刚才买了那对网球鞋去退了它，再去便宜那间去买呢？
I wanted to do that, but when I got back to the first store, I saw a sign that said all sales are final. So, I guess there's nothing I can really do about it.
哦，仲俾退货噶？咁真系唔好彩啦。咁你买鞋嗰阵时冇睇到唔俾退货嘅牌咩？
I was just too eager to buy the shoes. If you buy something and then find out that it is of poor quality,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were ripped off.
哦，买咗啲嘢之后发现质量好差，亦都可以话 to be ripped off。冇错，我上个月上网买咗一只 DVD， 但系我喺睇嘅时候几次都棘住，我连电影嘅结局都睇唔到。
I guess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got ripped off.
买嘢真系要小心啊！好啦，我哋去食饭啦。时间都唔早啦，要翻去啦，搭地铁好吗
？Sure, that was fun, Li Hua, but I have to stop spending so much money.
我都唔应该使咁多钱嘅。哎 ，Michael， 你唔系去申请一间公司做实习，有钱噶噃？咁有冇回应啊
？No, they keep telling me they will let me know soon. I wish the company would just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Straight answer 咩意思啊？你觉得他们没有对你说真话 ？Straight 是不是 straight？
Exactly. If you're looking for a straight answer, that means you want someone to give you a direct answer and to tell you the truth.
哦 ，straight answer 就是直接了当或者是实事求是的回答。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 could see that my last roommate was unhappy living in our apartment.I asked him why, but I could never get him to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为什么你以前同宿舍的人不喜欢跟你一起住，但是又不告诉你知真正的原因呢？后来他不是搬了出去吗？
Yes, he did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after he moved out. It turned out that he wanted to move in with his girlfriend.
他搬出去之后才老老实实告诉你，他是要搬去跟女朋友一起住。我仲以为佢唔中意你将间屋搞到乱七八糟添。
李华 ，I think you're the only one who is bothered by that. Well, this is our stop. Do you still want to come over to my messy apartment? Give me a straight answer.
我先至唔信，只得我一个人批评你间屋乱七八糟。无论你屋企几咁乱，我当然要去噶。我本书仲喺你度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to rip off。意思就是指受骗上当咁解，而另一个就是 straight answer， 意思就是坦率老实的回答。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由10月29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将宣布2018年底前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机构，它的宗旨是协调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方面的国际合作。其中著名的职责之一是通过世界遗产项目保护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尔特表示，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是基于长久而审慎的考量做出的。美国做出这个决定有几个原因。首先，美国拖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5亿美元的会费，这个是因为根据1990年代通过的联邦法律，美国不得再向任何承认巴勒斯坦为其完全成员国的联合国机构付款，因为向这样的机构付款忽视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进行谈判的必要性，将导致巴勒斯坦给自己和以色列人的生活带来实质的变化。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将巴勒斯坦视为完全成员国，而美国则遵守法律要求停止向该组织付款。美国的另外一个担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包括其对以色列持偏见。例如，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指出，今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出了带有政治偏见的决定，将约旦河西岸希布伦旧城的犹太人始终无语列为巴勒斯坦的领土。这一种想法将以色列和犹太人与他们的悠久历史分割开的做法是十分荒谬。最后，国务院发言人鲁尔特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根本的改革，就好像川普总统对联合国所有机构做出的呼吁一样。不过，鲁尔特补充说，美国希望继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接触，亦都希望成为非成员观察国，以便在该组织所从事的一些重要事务中贡献美国的观点、立场和专业知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不会改变美国支持对美国有利的教科文和信息交流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政策。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